然后呢，有两年讲的比较实际一点，也是基督徒的人际沟通与关顾，但是也比较像上课。今天在车上，我跟钟汉讲说，我这三天要跟你讲的，这个不是一个课 ，OK， 这不是一个课，因为金弟兄去年打电话给我，我跟他说我可以教的东西在这个教会已经都教了，他说还是希望你过来 ，OK，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说我还有一些东西，比较以前我在一些教会的退休会用的，比较像培灵，比较像专题，比较像可以说比较应用。就其实我希望我以前教你们的东西也都很应用啊，都有实践，都有一些生活的一些应用。但是其实我这三天现在要开始教你们的比较真的比较就是生活应用 ，OK， 所以我跟建立人我说我去年在华省，我回台湾在华省。在华盛顿有一个神学讲座，一个神学讲座，戴绍曾纪念神学讲座。我在那边，我本来，他说三天，我以为三天大概就是三个专题啊，所以我就准备我想，或许我讲罗马书五六七八章。也许这个讲三个就第七章不讲啊，后来我想或是这个可以想办法把四章就稍微合并变成三个专题，后来他们就给我 email， 他说有九堂啊，九个专题，所以我要找怎么办呢？后来所以我想我讲罗马书五六七八章，然后讲一个成圣观，就是成圣观，然后呢我想开始讲一些应用。这个罗马书第五六七八章讲的非常非常，那个结晶很重要很重要。可是后来我想，它主要是讲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你们记得不记得？我第一次来跟你们讲福音是什么？福音有四点。很多人以为福音就是因信称义，两点，信跟称义。可是如果你去看马丁路是在教会历史是第一个把福音找回来，所以我是很欣赏马丁路的，我喜欢马丁路的 ，YP 也是喜欢马丁路的，他本来是路德会的，对不对？我讲对吗？所以马丁路的是我的英雄啊 ，OK， 所以马丁路的他发现，其实保罗说的福音，这个后来我在华省，我讲从罗马书第五章一开始，我们因信称义，就得与上帝相合 ，OK。和睦 ，OK， 所以我们以为福音就是信跟称义，可是如果你详细的看罗马书，保罗罗马书第三章，哦，他说福音不是说只有两点，信跟称义，福音有四点，第一个不是因为你信，上帝就要你，这个本来是一个很大的误会，你信上帝就要你，你不信上帝就不要你。不管你信不信，上帝还是要你，所以最好你相信，了解吗？那不管是信不信，上帝都要，可是你那个都要给你，无条件的给你，但是你要得到的话，你要接受，这个接受就是相信，所以不是因为你信，不是因为你信，所以上帝就爱你，对不对？不是因为你信，所以上帝就救你，好像你跟上帝福音是跟上帝做买卖，交换条件。你需要得救，他喜欢被信，所以这个两个交换条件大家都很高兴，不是这个意思，记得吗？如果说因为他为什么上帝爱你，不是因为你信他所以他就爱你，为什么上帝爱你？我在华盛上课的时候我就问这个问题，他们不讲话，我说你没有答案，我说没有答案就是最正确的答案啊，上帝爱你就是没有，你说为什么上帝爱你？没有理由。后来有一个同学 我说上帝为什么爱你，有个东西，他因为他高兴，这个台湾国语啊，他高兴这样做 OK， 他这个叫做恩典，无条件的，没有理由，没有原因，他不需要跟任何人解释，他说我决定爱他们，我就爱他们，我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任，我就是我的决定，这个叫做恩典，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接纳，这个叫做恩典。因为恩典不是因为信，你不要以为是因为你信上帝所以他就爱你，你还没有信他之前他已经爱你了解吗？你还没有信他之前，他已经爱你，所以是因为恩典，借着相信，然后相信谁，不是说随便相信谁，是相信耶稣，没有之下别的第二个名字可以靠着得救，只有耶稣基督。所以福音有四点：恩典、信、耶稣、诚意。OK， 少了一点，四分之三福音就等于是领福音而已。OK， 我对不起，我本来说我今天不讲学术性的东西啊，我讲生活。OK， 但是所以后来我在华神，后来讲了五堂，我就想。我还有四堂啊，我们给我压力好了。后来我要想一些生活应用，这个恩典，这个福音，这个恩典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关系，基督徒的人际关系，用恩典相待。以弗所书第四章，你们以恩慈相待，用恩典相待，学习基督徒的人际关系，就像用恩典在我们的婚姻夫妻之间。 OK，朱莉跟大刚 ，OK， 明天下午要来哈 ，OK 啊，夫妻关系啊，然后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亲子关系用恩典 ，OK 啊，然后呢，这个礼拜天下午最后一个专题是，有一些人这些都知道，但是有一个结在里面还没有解开呀、啊。这个就是这个他都知道，在人际关系，弟兄姊妹的关系，在婚姻，在家里，他都知道，他也愿意去做，但是就很有的人就碰到一个就好像就卡住了，就好像做不出来，因为发现里面有一个结还没有找出来。这个是礼拜天下午要讲，所以这四堂我在华盛讲了，去年在华盛，后来我说我跟金海，我跟他说你要不要，他说要 OK， 所以我就决定这四个题目在这里讲 OK。 Now， 所以今天晚上第一个题目是恩典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恩典在我们的弟兄姊妹人际关系。我考你们一个考古题啊 ，OK？ 你觉得保罗最喜欢的教会是哪一个教会？保罗自己他成立很多教会，对不对？在以弗所，在加拉太，在哥林多，在哥罗西，在铁萨罗尼加，在他成立很多教会。你猜他最喜欢的教会是哪一个教会？你如果问保罗。他一定会说都喜欢都一样，因为传道人不可以有偏心，对不对啊？所以他都喜欢。可是你看他写的书信，他写信给几个教会，你大概可以稍微知道，他哥林多教会大概是他最头痛的教会，他们里面的一些人搞得乱七八糟，他们生活做各种各样的很糟糕的事情都有，对不对？加拉太教会大概是他最紧张的教会，因为他们有的人就只是想要去信别的福音的，信一个改良版的福音，然后他保罗就紧张的要死。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别的书信他都虽然保罗写信给什么什么以弗所教会，他先讲一大堆话，好话一大讲一大堆那个教会的好话，每一封想念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是吧？他写信给加拉太教会，使徒保罗写信给加拉太教会，你们到底搞什么鬼啊？你他妈就是去信别的福音还是怎么样？哦，他非常的生气，很紧张。那还有什么？还有 格罗西教会还是不错的一个教会，可能有一点诺斯底主义的去向，但是他也是大致上是不错的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好的，可是有一个教会，你一看他写的信，你就要把我非常喜欢那个教会，是哪一个教会？可以，腓立比教会呀。他为什么喜欢腓立比教会？他写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上辈上帝，因为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兴旺福音很重要，当然很重要。那么他每一个教会都兴旺福音很好，他很高兴。可是腓立比教会他有一点特别，他说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所以他觉得这个教会真的宝贵，他很珍惜这个教会。 OK， 所以我看到腓立比书，我自己就有一个，我有蛮多的感想啊。一个教会有很多教会，有的教会很多教会有意向，我们要兴旺福音，我们要传福音，大使命。有的教会叫大使命教会，我们要传福音。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我不是说什么教会的名字不好啊，但是我们是要传福音给万民听，对不对？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很多教会有一个意向，大使命非常重要，对不对？那耶稣的确给我们一个大使命，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耶稣也给我们一个大命令，记得不记得？你们彼此相爱，讲了好几次。那我问你，我再给你们一个考古题啊，先有大使命还是先有大命令？啊，哎呀，耶稣还没有定十字架之前，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之前，已经有大命令，对不对？大使命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先有大命令，然后有大使命。所以这个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失去这个看见，说我们一讲大使命，大使命，大使命，要传福音，对不对？很重要，当然传福音很重要，可是大命令先于大使命。那甚至，而且我敢说这句话，我不晓得我讲这句话圣学有没有问题啊？大命令可能比大使命还更重要。Well， 有的我看过一些教会，我因为我碰到很多教会。有的教会搞得很不愉快，因为就是有的那个传道人跟长支部跟弟兄姊妹他们的看法不一样，说他你不了解我的意向，我的意向是这个要传福音，大使命，大使命 ，you know，and then， 甚至，OK， 我不讲太多，我相信天主教会不是这样的，不会这样，我没有时间搞大命令啊。因为我们太忙搞大使命，应该不会这样。但是我真的我遇见到，我遇到过一些比较有问题的教会，真的。 OK， 那甚至耶稣讲过，我说这个大命令比大使命更重要，至少大命令优先于大使命。为什么？耶稣自己说你们彼此相爱，他们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你们彼此相爱，他们就知道天父是差我来的，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你的大命令没有做到，你传的福音没有什么说服力，对不对？同意吗？你如果没有彼此相爱，你所传的福音没有什么说服力。 OK， 所以Yeah，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 所以这个大命令很重要。有的时候我是台北真理堂的，我的同工杨尼亚牧师金弟兄也认识他，也从小就认识他，对不对啊？对啊，我已经跟他有30多年，可能40年的同工。那么我跟他从第一年开始，我们就决定我们彼此相爱，人跟人的关系是第一要紧的。当然福音的真理，福音的真理，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不可以让步， OK， 这个是最要紧的。可是在教会的工作、教会的服侍、教会的生活，彼此相爱是第一要紧的。所以我们的原则说，如果不管什么地方，这里有这个人跟人的关系有问题，什么事情都可以停下来出来处理这个事情，然后呢再回去做传福音的工作。那有的人有的人对我们有点不满，有人这个你们要搞这个东西，很多事情要做，很多工作要做，要传福音，要做，那你们就忙这个，忙这个人际关系，人跟人的关系。但是我们就一直抓住这个原则，我一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是正确的原则，人跟人的关系，彼此之间的关系，同心合意，彼此相爱，合而为一。以弗所书说的，对不对？腓立比书说同心合意。腓立比书说你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那耶稣讲了好几次，在约翰福音，彼此相爱，这个是比什么都重要。OK，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价值体系。如果你们真的这个，其实我发现我自己的经验，我们在台北正常的经验，我们如果这样做得很好，其实不容易做，有时候好累。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开传道部会议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杨尼亚是主任牧师，哦，我是真理堂的一个传道人，他杨尼亚本来是我的学生，后来变成我的老板了，我觉得也很好，我是宣教士，宣教士应该这样子，对不对？他变成我的老板，他一次。我们就开会了，当时在某一个地方有一个问题，有一些人的关系搞得很不愉快。他说夫人你去处理这个事情。我说我要去处理这个事情。他说这是你的牧区，你是区牧， OK， 哎，我要处理。我说哇，这个不管怎么处理一定会很麻烦。我说那个会非常麻烦。杨牧师杨尼亚他就停下来了大概1分钟，然后他说是的，爱是很麻烦的事情。我说那就塞住我的口啊，因为他是我的学生啊，嗯，对啊，其实他讲的话也很正确，爱是很麻烦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麻烦你需要去处理啊。 OK， 所以这是我们的原则。所以我今天晚上要开始讲在教会里面的人际关系啊，哎呀，我们能够创造一个文化，让世界的人看见我们跟世界不一样，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文化，他们在世界上所遇到的不一样，他们就看见我们不一样，我们所传的福音真的会有说服力呀， yeah， 有说服力。 OK， 所以同心合意，我可以讲同心，讲同心。那同心先，我先，其实他说你们要同心合意 ，OK 呢？他说同心，我非常欣赏圣经的一些做法。当然，我欣赏圣经是我们的最高的权威。但是，他很多时候他不只是教你们怎么去做，他说你们要，比如说罗马书第15章第7节。这是第一个原则，罗马书第15章第7节，我去年在华山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讲罗马书第15章第7节。他说怎么，他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是荣耀归于上帝。 OK， 我非常喜欢圣经，他不是说把一句话就丢出来，你们要彼此接纳，就讲到这里， 一直接纳，然后就把这句话就丢给你们，然后你自己去想你要怎么样接纳，你自己去想你要用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态度、什么样的方法来接纳。你如果他这样，你彼此接纳，你自己去想你要怎么接纳。我因为想，我是愿意彼此接纳，没问题。只要他能够合乎我的条件，只要他能够达到我的目标，只要他能够变成我希望他做的那样的人，我一定会接纳他。所以圣经很聪明，上帝也懂心理学，知道吗？哈，上帝也懂心理学，他知道如果这句话就丢出来，就你们彼此接纳，很危险。你一定会觉得，我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接纳别人，你自己想法一定是错的，你自己想法一定是错的。以赛亚书55章，他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们用人的意念一定会错，所以他就说：“你们要彼此接纳，怎么样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那基督怎么接纳你？基督怎么接纳你呀？他有什么条件？你他讲的太小声，你没有听到。基督接纳你有什么条件？基督接纳你，他有没有说你要先怎么样？你先做这个做那个，你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他对你的接纳是无条件的接纳，所以他说你要彼此接纳，像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无条件的接纳我。哇，真的是给我们有点挑战，对不对？有点挑战。无条件的接纳 OK， 所以那如果这样无条件的接纳，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同心的意思，基督徒可以有，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同心的意思是我们都需要一模一样，对不对？ OK， 我很高兴你摇头啊。同心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跟别人完全一样啊，这是一个错误的。但当然理论上我们都知道，可是事实上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如果他比较能够像我比较会接纳他啊。我觉得他那个比较跟我不一样的，有些跟我不一样的地方，我就不是那么容易。其实如果能够先从这个是我们的初点，基督徒可以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啊，可以有很多种不一样的，有很多不一样的，有不一样的个性，有不一样的头发，有不一样的服装，有不一样的说话的方式，有不一样的走路的方式，可以有高的，有矮的，有胖的，有瘦的，有老年人，有少年人呢，都可以有外向的，有内向的，有很有幽默感的，有很严肃的，有很喜欢搞学问的，有喜欢打球的，有喜欢祷告很大声的，喜欢祷告很小声的。我一基督徒，在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应该有基督徒在一起，应该真的是五花八门，对吧？所以我说不只是可以不一样，就可以不一样。我说不只是可以，就是应该，那个不一样的是我们应该是很珍惜不一样。不只是说可以，我们很珍惜。我以前在台湾，我认识一对夫妻，那个时候做我最早在台湾是做青少年工作、学生工作，有一对夫妻做学生工作，叫林志平跟张小凤，你知道张小凤跟志平，你知道吗？你听过啊？他们两个，你在世界上找不到两个更不一样的人。我就想他这两个人怎么结婚了？我记得我以前有点好奇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的婚姻生活怎么样？一定很精彩啊！可是他们已经结婚了50多年，好像很不错，还是蛮好啊，对吧？可是他们真的，林志平讲到的时候，他就走来走，他讲很多笑话，讲很多，他就很多很非常非常的精彩的，就很多的 很多的动作，很多的很有幽默感啊，对不对？开玩笑，然后都什么哦，这讲很非常。那小峰讲到的时候，他就站在这里，你会觉得这个房间里面只有你跟他两个人，他就这样跟你讲话，你觉得非常亲切。可是他就算也不太动。我觉得这两个人的个性非常非常不一样。我就想他们怎么结婚了 啊？可是他们好像蛮快乐的，对吧？不一样就不一样，不只是不一样就不一样，不一样是非常好的。以前我做大壮团契，在台北真理堂，我做大壮团契，其实我们你们有多少人？这里有很多人有孩子，对不对啊？有没有三个孩子的父母啊？有没有？有吗？有发现你三个孩子有三个不一样的人？哦，谁？哦，有没有发现你的三个孩子真的是三个不一样的人？有没有发现？真的，我的三个孩子，哦，一生下来第一天，我大概就大概看得出来，就不一样呀。我觉得很好，我没有说妹妹要像姐姐一样，我没有你们，OK， you know， 我就说不一样。我在大上，我带大，对不起，我太兴奋，我讲，我带大壮团契的时候，我那些年轻人，我跟他们说，在上帝的花园里面，每一朵有它独特的漂亮，每一朵花在上帝的花园里面，每一朵很漂亮，可是它独特的漂亮，跟别的花不一样。所以你就做你自己，哇，这是一个很大的。所以我说，我们不止，我们不止说可以不一样，我们觉得不一样是很好。我本来在大学，我是念音乐系的啊。我讲一个例子啊，你们 ，OK， 你们就跟着我唱 ，Do mi so do， Do mi so do， 再太高一点 ，Do mi so do，OK，、okay, Do mi so do， 唱大声一点 ，Do mi so do。可以吗？平正，你不唱啊 ？Do mi so， 你不喜欢唱歌 ？That's okay， 不一样就不一样 ，OK，OK， 没有关系。Do do mi so do， 可以吗 ？OK， 能不能唱大声一点啊？好不好 ？Do mi so do。OK， 哥，赵美唱得很大声 ，OK， 很好 ，OK， now， OK， 都这样好不好？你们，都，你们咪，你们嗦，你们都，好不好 ？OK， 那你们开始，都，那你需要呼吸就呼吸，就一直都。OK， 你要好好呼吸就呼吸。OK， Do mi so do， 哇 ，OK， 你觉得好不好听啊？你觉得好听吗？我觉得不错啊。OK， 再来一次 ，Do mi so do。Beautiful. OK, now 大家一起就算 Do Do， 你们觉得怎么样？哦，很漂亮，好听啊，都一样哦，非常好，同心合意，对不对啊？合二为一，很漂亮吗？是还可以，可是我觉得没有刚才那个没有比较漂亮，我觉得为什么？因为不一样，对不对？再来一次 ，Do mi so do， 你觉得呢？我觉得这个漂亮。OK， 那现在你们咪 ，OK， 你们暂时不唱 ，OK， 你们暂时不唱 ，OK， 你们就安静 ，OK，Do so。 哆，你们觉得好听吗？因为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啊，少什么？
咪
呀，没有什么，没有咪呀，没有咪呀，就没有那么好听，对不对？没有咪，为什么咪很重要？咪很重要，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不一样，因为不一样，咪不是哆。咪不是收，也不是高多，对不对？咪不一样，所以就是因为没有咪，就没有那么好听，对不对？啊，再来一次，哆咪嗦哆，呀，很漂亮啊！所以咪很重要。OK， 了解吗 ？OK， 这个是说不一样，不。是很重要 ，OK。所以我想第一个，我不要求我在基督的身体里边，对不对？没有人可以不一样 ，OK。我不要求别人要跟我一样，我不要求别人要跟我一样，我才接纳他。你跟我不一样，各方面的不一样，各方面的不一样，我还是接纳你 ，OK。这个比较容易，可是还有。我这个比较有一个比较微妙的一个问题，无形中我可以做得到，我也不一定可以，我比较能够做得到，我可以接纳别人跟我一样，但是有时候我会无形中自己给自己压力，我觉得我应该跟别人一样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才是一个典型的基督徒。也许我走路的方法应该跟亚尼亚的走路的方法一样，这样看起来比较像一个基督徒。也许我讲话的讲法应该跟金海一样，才是一个典型的基督徒。你了解吗？这个无形中其实很少人会意识到他是这样想，可他会觉得就是我，也许我比较像那个啊，我听说，不晓得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听说以前在中国大陆，20世纪的，可能1920几年还是1930几年，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院的院长，一个老先生，神学院的院长。我听说，不晓得是真的还是假的，可是我听有人说假牙。所以他有假，你听过这个故事吗？他假，他有时候祷告的时候，他的牙齿会稍微有一点掉下来，所以他祷告的时候，他会主耶稣，我真的感谢你，真的我实在是主耶稣啊，我真的是求你快快的，有没有发现中国基督徒祷告都会这样祷告，主耶稣。有没有？我说我不晓得是真的还是假的，可是我也发现事实如此啊。我去台湾的时候做宣教师，我去台湾的时候，我那些年轻人他们分小组们祷告都是主耶稣，有没有？还有更奇妙的是什么？更奇妙的是我在那边做差不多到第二年，有一次我跟我太太，我们在家里，我们这个睡觉之前，我们两人一起祷告，我们用英文祷告。可是有一次我记得我在那边大概做学生工作做到第二年，有一次我们晚上我跟我太太一起祷告，我说我就开始祷告 Lord Jesus I really pray you 我太太她就停下来，她说你在做什么？我说做什么？她说你，她说这什么意思我发现我也无形中了学会了，所以我说这个不是故意的，自己不是意识，我没有意识到这样，但是说我们觉得这样子好像比较属灵一点的，有没有？我们觉得比较属灵一点，所以说就说如果 you know 我记得当我 我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释放，是一个很大的释放。我不需要做隔离汉， OK， 隔离汉是隔离汉，上帝没有要我做第二个隔离汉，我可以做妇女的，对不对？我不需要做第二个林道亮， OK， 杨妮啊，不需要做第二个妇女的，金海不需要做第二个江守道，对不对？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释放。OK， 每一个基督徒，对呀，每一个，所以我说，有的，特别是年轻人，也许我，可是也不一定，我不一定，那个时候我应该不算年轻，我开始主耶稣，但是这个就是说。我跟年轻人说，在祷告会的时候，我说祷告会的时候，如果你隔壁的，如果坐在旁边的，如果坐在旁边的，那么他就开始感动起来，他就开始很大声，哦，主耶稣，主啊，啊，主啊，主啊，主啊，你不要觉得你啊，你说主啊，主啊，你如果那个不是你，那就对你没关系，你不要给自己压力。你说主耶稣，他做林志平，你做张小凤啊，了解吗？我这个非常非常重要。OK， 所以第一个，我可以做我自己。那做我自己，不只是我说，我跟你不一样，我一些 OK， 我的头发跟你不一样，我的穿着跟你不一样，我的一些不一样。其实，哎，我现在有压力，真的。OK， 所以可见，真的无形中会，对，无形中会这样做。我还没有去台湾之前，我绝对不会这样子，我不会。OK， 那 OK， 这我 OK， 我再请你们看这个，跟我说我做我们自己。OK， 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从第五节到第九节这一段，我发现很重要。他说：“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这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OK， 那么这里他提到两个东西。OK， 这两件事情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一个是相交，一个是光明。OK， 我 actually 我每次读这段圣经，我有一些回忆。我每次读这段圣经。台湾的时候做宣教士，第二年，那个时候我的中文不怎么好，我的中文真的是很难听啊，但是有一个，那个时候他们也不请我在主日崇拜讲道，可是有的教会的青年团体，也许他们觉得年轻人比较没有关系啊，不晓得，有一个板桥福音堂，我们台湾是因为板桥福音堂，他们的青年团体请我去讲道，那个时候。我去那个敬仰团去讲到，我要跟他们讲 fellowship， OK， 团契，因为他们是团契，所以后来我去查圣经，中文圣经没有团契这个字，我就擦来擦去，看来看去找不到 fellowship， 找不到团契，后来我就查我的 concordance， 这个 fellowship 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所以我就开，我记得那天晚上，礼拜六晚上，我在听个团契，我没有先叫他们打开圣经，我先讲我的题目，我是弟兄姊妹，就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题目是相交， 他们就非常注意。那我就看基督徒的相交跟别人的相交不一样，这我世界上的人可能没有办法了解我们的相交，我们的相交很深，我们的相交很甜蜜。我讲差不多两分钟，他们的表情越来越奇怪。后来有一个弟兄，他说：“父母是你说的相交是什么相交？”我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啊。后来我那天回去，我去查中国词典，我很生气，因为那个字就是这样念。我的发音没有问题，我别的字我很多发音有问题，可是这两个字我的发音很准。我就很生气，中国话很麻烦的相交。但是你们大概没有发现啊。Anyhow。我说香蕉不是水果 ，OK。他说约翰一书第一章，他说我们如果走在光明中，我们彼此有 ，OK， 香蕉 ，OK， fellowship， 我有香 ，OK， 那 OK， 那这句话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我们走在光明中，我们不走在黑暗里 ，OK。所以说我们不做那些属于黑暗的事情，这个是一定的，对不对？基督徒是一个新造人，我们不做那些属于黑暗的事情。所以我刚才说我们不一样就不一样，我们可以不一样。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一样是你喜欢打太太我不喜欢打太太，你喜欢建议我不喜欢建议，不是那种不一样，对不对？我们不做那些属于黑暗的事情，这个是一定的。可是另外一个走在光明中，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走在光明中，我不怕光，我可以做一个透明的人，了解吗？我可以做一个透明的人啊。那这个，所以就是我们走在光明中，我不怕让你知道我是谁。那基督徒，如果是彼此接纳，彼此接纳，像基督接纳你们一样，这个不是选修的，这个是必修的，记得吗？这是必修的。所以如果我知道你接纳我，我可以做我自己，我可以承认，我可以让你看见，其实我有些地方也不是那么漂亮，我有些地方有一些缺点，有些毛病，有些地方也不是，也还没有完全变成新造的人。对，新的新造人是一个时间的过程。礼拜天早上我要讲这个题目，这个啊，诗篇第九十篇有一句话：“上帝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句话的意思很有意思。居所是什么？我的居所，我的家，对不对？我住的地方，我住的地方，居所是我的家。所以，上帝，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意思是如果我在上帝里面。基督徒都是在基督里面，都是主内的，这是李托生讲的，对不对？基督徒都是主内的。如果我在上帝里面，我就在家里，我在家里我可以做我自己，我在家里我被接纳，不是因为我有任何条件，就是因为我是属于这个家的人，了解吗？所以如果说我在家里可以做我自己，我被接纳，就是因为我是属这个家里的人。以前我在华盛有一本书，我跟你们讲过，大概有一本书叫做《为什么我不敢告诉你我是谁》。这本书是非常好的心理学，非常好的神学。这本书的作者，他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碰到一个，他就遇见一个朋友，他说我最近写一本书。叫做 Why am I afraid to tell you who I am? 这是英文，他是用英文写的。Why am I afraid to tell you who I am? 为什么我不敢告诉你我是谁？然后这个朋友他说：“哦，这个书名很精彩。”他说：“你想不想知道我的答案？”他说：“当然我想知道你的答案。为什么你不敢告诉你我是谁 ？”OK， 他说：“因为如果我真的告诉你我是谁，如果我真的把真正的我摆出来。”真正的我摆出来，万一你不要的话，我没有第二个可以摆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社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我们在很多地方，我们也不敢很随便、很轻易的就告诉别人我是谁，让别人知道真正的我。我会有一点，我会有一点小心，对不对？因为不知道他会不会接纳我。所以说，如果你如果我真的把真正的我摆出来，如果你不要的话，我没有第二个可以摆出来，给你。哇，就是他说好可怕。OK， 所以，但是如果我在家里。我在家里，我知道我被接纳，我就约翰一书第一章他说我不需要自己欺骗别人。 OK， 我不需要戴一个面具，很累，自欺很累。如果在教会里面，如果能够创造一个文化，我们真的不需要戴面具啊，不需要戴面具。有，如果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觉得需要戴面具。哦，每一次见面的时候都啊，感谢主，哈利路亚，一天到晚都得胜啊，感谢。You know， 哇，这个脸的肌肉会累死啊。You know， 其实是说，如果能够在创造一个文化，你可以做你自己。哇，是很大的释放，对不对？很大的释放。你不晓得你自己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很深，非常深的一个感觉，你被接纳，无条件的接纳，有人知道里面的你，也还是一样接纳你。我有一次，我去台湾不久，大概第三年，带大壮团契第三年，哦，那个时候真理堂很小，台湾新议会。进来都记得，那个时候台北真理堂大概六七十个人，我是教会的牧师，小教会的牧师，牧师是什么都做。我记得有的时候主会崇拜，我会司起，然后呢，就出来带诗班先师，我就上去讲道，讲完了再去司起呢，哦。很累 ，OK， 那个，可是在我所有的工作，我台北镇所有的工作里面，你可以猜，我最，哎，不要说讨厌，牧师不可以讨厌任何工作，我最头痛的工作，可以猜吗？你可以猜吗？我是读音乐系大学，嗯。我最头痛的工作是带诗班，有时候就不是走音的问题，走音我觉得我可以解决，问题是那种来练的态度，礼拜三晚上来练唱，礼拜天没有来献诗，那礼拜天来献诗的人是礼拜三没有来练过的，我就觉得非常的头痛，我会生气，我会骂，可是我不觉得我在骂人，我觉得我是用爱心说诚实话，但是事实上我会骂，然后我生气，我会发脾气啊，然后呢，我跟师班的关系会搞得紧张，然后我很难过，他们难过，然后那么。有一次我们的大壮团契，我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做一个 experiment， 我那个时候的大壮团契大部分都是来听道，就是请一个讲员来听道，我就想我们就来做一个 study group， 我们就开始做一个礼拜四晚上，我们就在我家里，我们就有一个交通祷告会啊，这个也是中文的问题啊。也是中文的，有的慕道友一直听那个交通祷告会，他们是什么叫交通祷告会？是为台北的交通问题祷告啊，还是什么？anyhow， 我们就有这个交通祷告会，就交通，我们你可以把你需要别人为你祷告，我们学习彼此代祷，彼此关心，彼此相爱，彼此代祷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彼此相爱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就开始。我就说我们就可以，也所以我记得有一个礼拜四晚上，我就说你们要为我祷告，我希望你们为 我就坦白的讲，我很担心我跟师班的关系，需要改进。我觉得我知道有些地方需要改进，我也很担心，我也很难过，所以我就开始祷告，然后就坐在我的旁边那个弟兄，他刚刚从香港过来，一个侨生叫杨浩万，不晓得你认识杨浩万吗 ？OK， 他是一个台大二年级的，讲的国语比我讲的更难听啊，他就开始祷告，他说父母，他说主啊，我们为父母师跟师班的关系祷告，主啊，求你改变他的脾气啊。我听他讲啊，我说我没有叫你为我的脾气祷告，谁叫你为我的脾气祷告啊？然后我开始很火啊，我就开始觉得怎么为我的脾气祷告，而是在众人的面前啊，那么可是很有意思，我还记得我非常清楚，这个孩子，我就他越祷告，我越不觉得被论断，我不觉得被批评，我不觉得被责备，我觉得被爱。我觉得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他知道我的问题，事实如此，他知道我的问题，我的脾气需要改变，他没有任何别的，他就是因为爱我，为我的脾气祷告。啊，这个祷告结束了，我就拥抱他，我说主啊，我说主，真的谢谢你给我这个弟兄，他知道我的真相，他还是用爱心为我祷告，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释放。我可以，后来我就发现，我可以在这些年轻人的面前，我可以公开，我可以讲我的软弱，我的缺点，我的毛病。其实我还除了这个带师班的脾气以外，还有很多别的，我可以开始讲出来。我的自我怀疑啊，我的怕不成功，一些里面的软弱，我心里话可以讲出来。他们没有论断我，没有说这个啊，这个传道人怎么那么差劲？他们反而越更多的爱我，更多的爱我，为我祷告。我就发现哇，而且很有意思。当我开始这样做，在祷告会的时候这样做，很有意思。我就发现他们一个，也就开始把他们自己心里的话也讲出来，承认他们的毛病、他们的软弱、他们的缺点、他们的还没有解决，就讲出来。我们就变成一个彼此相爱、彼此带导、彼此接纳、彼此支持、彼此关怀，用祷告的一个团契。哇，那个时候，那我 you know 后过了很多年以后，我听有弟兄姊妹讲，他们有听有弟兄姊妹说，傅牧师讲过一句话，教会不是一个强人俱乐部，教会是一个医院，一个诊所，有病人可以来到这里得医治。我自己忘记我有没有讲过这句话，但是如果他们觉得我讲过这句话，我很高兴啊，我很高兴。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我们就是要真的要特意的要创造这样一个文化，在教会你们不需要戴一个面具，我可以做我自己。我记得有一次，在那个时候我不带大众团契，我带光眼团契，他们是社青，都大学毕业在社会工作。我带那个社青团契啊，他们就分，那个时候他们就习惯性的就聚会结束之前，他们就会分小组，有交通祷告。那个时候没有问这个是为台北交通的问题祷告还是什么，他们就交通祷告。然后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小组，我就去一个小组，有一个姊妹在那边，她是一个在一个基督教大学，她是在那边工作，也是她是还没有结婚，她做一个社监，在宿舍里面做社监。所以他就开始交通他最近的情况，他灵命的情况很糟糕。他说他不喜欢读圣经，他读经祷告的生活已经 几乎已经不做了，觉得很差，非常很差，然后他就考虑他是不是应该辞掉他的工作不做，他就觉得在这些年轻人的面前他觉得很心虚什么的，他就开始他假装晚了以后没人讲话，没人讲话，然后呢他大概一分钟我就说一句话，我听你这样讲我很高兴哦，有的第四种人他就他们眼睛就开了，说：“哦，父是听人讲他的灵命情况，灵命的光景很糟糕，很糟糕。”牧师说他很高兴，他们就有点压抑。OK， 我说我你能不能猜我为什么听你讲这句话？为什么听他讲这句话？我觉得很高兴。有一个姊妹，一个蛮长寿的一个基督徒姊妹，他就说：“你讲这句话，因为你很高兴，因为他知道他可以在这个小组里面可以讲这样的话。”可以讲出来，我说对，我很高兴你敢，你可以，你觉得你可以在这讲这个讲出来，后来他就讲出来，没有人论断，也没有人给他太多意见，就为他祷告祷告。过了两个礼拜，他我那个时候两个礼拜聚会一次，过了两个礼拜他回来了，他已经开始，他里面已经开始改变，他喜欢读圣经，你喜欢祷告，喜欢去服侍，所以说改变，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改变是从接纳而来的，不是相反的，不是因为你改变我就接纳你，乃是因为我接纳你你就会改变，了解吗？改变是从接纳，这个福音的原则就是这样，对不对？福音的因恩典接着向耶稣基督称义接纳，然后你就开始改变，不是我一如果你改变耶稣说我就会接纳你。 OK，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原则，如我们的一个人的改变，灵命的成长，各方的人格的成长改变，是从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爱呀。明天下午我会讲亲子关系，做父母啊呀，也是一样的原则，改变是先从无条件的爱来的。 OK， now OK 啊，不晓得这个在我的大纲里面这是第三点，不晓得在你的是第几点，我不知道。我的第三点是说，如果我被接纳，我可以做我自己，我可以讲我自己，讲出来我的毛病，我的缺点，我的软弱，我心里话可以讲出来，你会接纳我。 OK， 如果我被接纳，而且我们的约，我们的前提是我们彼此接纳，不只是我可以有关我自己的事情可以讲出来，我可以有关你跟我之间的事情也可以讲出来，哦，那就这个就更可怕，世界上的人就比较不敢讲我跟你之间的问题啊，他们会觉得很怕，对不对？很紧张呀，所以就会避免，就会逃避。OK， 但是如果我知道我们两个的前提是我彼此接纳，无条件的打死我，我会接纳你。OK， 我可以把我跟你之间的一些问题，我也可以讲出来。OK， 所以 OK， 我发现。我也是在研究所的时候，我就在自己的这个成根的时候，领袖的时候，我就看到格罗西书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第八节到十一节，但现在怎么样弃绝这一切的事。 OK， 他说这一切的事是他上面讲的很多很多很非常糟糕的事情，他说你要弃绝这个事情。 OK，这你要弃绝。 OK， 然后他说以及恼恨愤怒恶毒啊毁谤啊并口中污秽的言语。 OK， 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 又住在个人之内。 OK， 所以是五神不分，不分。 OK， 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不一样。 OK， 可是但是他说你们要弃绝这些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诽谤。 OK， 然后他说不要彼此说谎。我觉得保罗是在你真的给我一个难题，一个难题。我已经好不容易学会了气绝这个恼恨啊、愤怒什么的。 OK， 你们是班爱来不来跟我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不生气啊，我不发脾气啊，你们是班这个就不来练习啊，哎呀，很好很好。可是保罗你不要说谎哦，怎么如果你说不可以说谎，如果我不说谎我就气死他们了，怎么办？你会不会觉得是一个难题啊？不要说谎，可以，你要气绝恼恨愤怒，可是不要说谎。 OK， 怎么办？说没有关系啊。后来我再读研究所的时候，我再读研究所，我最后一年修一门博士班的 seminar， Dr. PhD seminar in clinical neuro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哦，这门课的课名已经够难念了， clinical neuro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临床脑神经系统功能测验。这个课名已经够难念，对，这个课也蛮难念啊。OK， but you see， 这个非常精彩。我就了解这个脑神经系统，我这个脑神经系统，我 is really 非常非常奇妙的，非常奇妙的沟通。在 you know， 就是说，这是为你的身体好，是为你的身体。不受伤。比方说如果 OK， 如果你要喝茶， OK， 你的炉上面烧一个茶壶，然后 tea kettle， not a teapot but a tea kettle， 这么讲 tea kettle 也是茶壶，对，水壶还是什么， OK， 烧那个开水，然后那开水这个烧了，已经烧了， OK， 所以要去倒在这个茶壶里面， OK， 所以脑对手打一个电报，这个脑神经系统非常奇妙。这个脑对手说去拿那个茶壶、水壶，哎，怎么念 ？OK， 水壶 ，OK， 水壶，拿那个。然后呢，它因为烧了十分钟，所以把它说好烫、好烫、好烫。所以脑对手说你去拿那个把手，然后那个手一碰到那个把手，哦，他立刻就再打一个电报给脑说烫，然后烫，然后这个脑就再打一个电报给手说放，而且比我刚刚说的快几百倍，这个一秒、半秒、十分之一秒都不到，对不对？脑对打这个电报很快，脑手打这个电报给脑，然后脑打这个电报给手，然后他一碰到那个，他说放，了解吗？那么快，放 OK。 所以脑如果手碰到那个水壶但他，可是他不好意思告诉脑，他说他，因为他怕脑会不高兴啊，或脑会很伤感情啊，会，但是他就觉得不能跟，所以他就一直让整个身体就很受伤，很说可能要送急诊，对不对？所以这个神经系统他设计的非常非常，他里面的沟通真的，1/1秒之内他就大放。当放，有人我说当放你们才听得懂，可是他没有那么慢，他当放、哎，了解吗？ OK， 所以说如果 OK， 所以我说逐渐的是这样的， 逐渐的是是我们就开始可以慢慢的学习，是说当然我们不需要那么快，但是在彼此基督徒的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关系，如果能够，其实我发现很多时候我彼此之间的冲突，记得我上一次来我们讲冲突危机跟冲突 OK， 冲突底下生气底下大部分是什么，我跟我大家问做夫妻关系的时候，我就讲其实在这个生气下面是什么，99%以上都是受伤的感觉，因为受伤了所以我生气，所以如果把那个气能够先把暂时不要那么快反应，先把那个摆在一边，把去分析一下那个气底下有什么，有伤很受伤，把那个受伤就很用爱心说诚实话讲出来，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很难过，我觉得很伤心，我觉得很，当我们两个走在路上的时候，你走得比我快，我需要用跑的跟着你后面，我就觉得很自卑，了解吗？我觉得很自卑，不是说你总是那么自我中心，你都不考虑到别人的感觉，你不是以你开，你记得我跟你讲过以你开头的句子，用以我开头的句子，我觉得很受伤，我觉得很自卑，我觉得很难过，我觉得很担心，我觉得害怕，这个是我的问题，但是因为我们两个夫妻可以让我们弟兄姊妹关系同工彼此同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这样做我的服侍就会非常不方便，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我的工作就会受影响，是我很多事情不容易处理，我会觉得很挫折，我会觉得很困难，我会觉得我们可以用爱心所说，就是说把那个不就是不要听不就就把那个气底下的那个受伤的感觉找出来，很诚实讲出来，我们可以彼此诚实坦白呀，因为我们的前提是什么，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接纳，像基督接纳我们一样，我们可以诚实。OK，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释放。以前，所以我以前在我台湾做所牧养的教会，我跟我的同工杨丽雅、杨牧师呢，我们就说，人跟人比在一起彼此同工的时候，一定会碰到一些冲突，这个是免不了。但是当我们遇到冲突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说，我里面的感觉什么，我觉得很受伤，我觉得很麻烦，我觉得很不方便，我觉得很困难，我觉得很不容易做，我就很诚实讲出来，彼此尊重，我们相信我可以彼此接纳，其实我可以发现那个彼此相爱东西可以不是一个高唱一个唱高调，一个好像一个抽象的理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经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经验，我们不需要逃避，不需要逃避问题，我们可以一起面对问题。OK， 那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接下来我觉得大概这样最后一点 OK， 因为明天下午还有很多未尽的话，但是就是说如果我们这样做，先是彼此接纳，然后可以诚实，不管是我对我自己的，因为对我跟你的关系可以诚实，对对不对啊？可以诚实，可以。所以这个彼此在这上面，如果这一二三我这样做，会不会到有一天就说在我们教会里面，好像就一点冲突都没有，可以完完全全100%。没有冲突在教会里面，不敢了、啊。那个不是，那个是个世外桃源。OK， 我们教会不是世外桃源，一定会有冲突，一定会有人际冲突，一定会有冲突。冲突有两个人在一起，一定会有冲突，不可能没有。OK， 那所以不会说避免冲突，但是如果问题是我们用冲突，是我们彼此相爱，同时可以更强，还是说我们分裂？关键点在这里。我们可以用冲突是我们彼此的关系，彼此的信任，彼此的接纳，彼此相爱，我们可以使它越来越强，所以就是我们不需要逃避痛苦，但是我们可以去解决，要怎么解决痛苦， 冲突。I'm sorry， 解怎么样解决冲突？我开始比较兴奋，我的中文就乱七八糟。我应该慢一点。我可以，我讲英文可以讲得很快啊，但是我的中文需要讲慢一点。可以的，讲慢一点。我们可以不需要避免逃避，不需要逃避冲突。我们可以用，我可以面对冲突，是我们的冲突，彼此冲突是我们更，是我们彼此同心合意更强的同心合意。OK， 怎么做呢 ？OK， 几个原则。其实我发现圣经里面有一些非常实际、非常实际的原则。第一个，耶稣讲一比喻，在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他说：“你如果你看到一个弟兄打。”眼睛里面他有一个小东西在眼睛里面，他说弟兄啊，我很有爱心，我很有关心关怀别人的心，我就要把那个小里面小的一个自发的拿掉，我自己都没有发现，我自己有一个两目凸出来。我第一次看那个耶稣讲的时候，我说开玩笑，谁的眼睛有两目？没有人有两目。开玩笑。后来我就想，事实上对耶稣是讲一个笑话，他只是开玩笑，他说这个太可笑的。你相信不相信耶稣有幽默感？耶稣有幽默感吗？他有幽默感。他说你看有点两目凸出来，这开玩笑。所以我跟大刚我说，你看你眼里有个小东西，我就稍微凸出来，可是我自己都没有发现我有一个两目凸出来。然后怎么样，我开始弄，他说我的头一动，我的两步就打到他的头，他就昏倒了。 OK， you see， 是说他说这个是太可笑的事情。他说这意思就是说，问题是我跟别人有冲突，就要从谁开始处理冲突，从他还是从我？从我自己开始，不要从别人开始。不要说你的问题是你太自我中心，你太自私，你都不考虑别人的感觉。你从我开始讨 ，OK， 从我开始 ，OK。我们要面对冲突，处理冲突，从我开始处理冲突，我要怎么处理呢 ？OK， 其实圣经里面新约旧约太多太多地太多地方可以参考。从我接到我自己。这样我自己发现有一个我最喜欢的一幅所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 OK， 一幅所书第一章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从这个开始。其实还很多别的，如果你喜欢别的地方你用别的地方，但是我发现这个就差不多已经够了。 OK， 这个很好。一幅所书第一章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这四个就够了。 OK， 谦虚温柔忍耐宽容。 OK， 如果有没有这样做，我觉得这个你不需要，这已经够了，差不多，对不对？够了。 OK， 所以谦虚温柔忍耐宽容，我有没有这样做？ OK， 如果不是 OK， OK， 如果不是谦虚是什么？骄傲，骄傲。OK， 如果不是温柔是什么 ？You know， 温柔 ，I think 温柔主要是考虑到他的感觉，考虑到别人的感觉。我有一段时间我有一个 herniated disc back here， 那个 disc 是痛，这个 disc 在这个脊椎骨痛，从这里痛到脚，痛的要死，痛的好像没有，我快要死掉。我那个检查我那个医生做得非常温柔，我很高兴他很温柔， he's very gentle， 他考虑到我的感觉。 OK， 温柔就是，如果不是温柔是什么？有人说这个如果不是温柔应该是粗暴 or 粗鲁。Yeah， 粗鲁 ，OK， something like that， OK。如果不是忍耐是什么？不是忍耐是什么？是急躁 ，OK。如果不是宽容是什么？计较，对，因为反正你可以知道，你用这个来检讨你自己，我有没有温柔？我有没有啊？说的是我有没有啊？温柔有没有？我有没有谦虚？我有没有温柔？有没有忍耐？我有没有 宽容，可以闹，先从我自己开始。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他提到说，马太福音第五章，他说，那我们这里也稍微需要注意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三、二十四节，第五章二十二十四节，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可以，那个时候耶稣跟他的门徒，他们都还在圣殿里面，他们都在圣殿里面做礼敬拜，对不对？他们天天都在圣殿里面敬拜，所以他们跟他说，你如果在那边献祭的时候，你在圣殿里面献祭敬拜的时候，如果你想到你跟有一个弟兄，他向你怀怨，你得罪了他，他说这个很有意思，比你的敬拜，比你的祷告生活更重要。如果你祷告的时候，如果你想起有一个弟兄你得罪了他，他向你怀怨，你先去跟他，你先祷告停下来，去跟他和好。哇，非常，这个优先非常重要，对不对？非常重要，先跟他和好。哦，很有意思呀，所以去跟他和好。可是这个在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他也讲了另外一个教导。马太福音十八章从第十五节，就我们就念十五节就好啊。OK，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他的你的弟兄。OK， 那这里有点矛盾。在第五章他说，如果你在祷告时，你想起有一个弟兄你得罪他，你先去跟他和好。OK。那这里在十八章他说有个比有个，就是他得罪了你，你现在去跟他和好。那我觉得耶稣这有点不公平啊，像不管是我是得罪别人还是别人得罪我，他说耶稣你叫我现在主动的去找他，我觉得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耶稣你这样有点不公平？应该是如果他得罪我，他应该来找我，我得罪他，我应该去找他，这样就比较好一点，对不对？那耶稣他说这个不管谁得罪谁，你先主动的去找他，我觉得耶稣你这个你太呵呵不合理，你觉得合理不合理？外币一直在笑啊，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他很聪明，我讲的几乎每一句话他都知道我下面的要讲什么。 OK 啊，他为什么耶稣这样做？我觉得应该是，如果他得罪我，他应该来找我，如果我得罪他，我应该去找他，我就跟他和好，对不对？可是耶稣不管谁得罪谁，你先主动的去找他。为什么？为什么？我刚才我问你说耶稣懂不懂心理学，你觉得耶稣懂不懂心理学？耶稣非常聪明，如果他说如果有别人得罪你，如果你得罪别人，你去找他，那别人得罪你，他应该来找你。99.99999%，我会觉得是别人得罪我，我没有得罪他，所以耶稣懂心理学。不管怎么样，你主动的去找他，耶稣太聪明，对不对？他了解人心诡诈，坏到极处，你我也不例外。所以他不管谁得罪谁呀，你去找他。OK。所以然后呢，然后去这个其他的细节，因为时间我们不讲，但是到时候你去找他，然后从谁开始？不管怎么样，从我自己开始，我有没有谦虚，我有没有温柔，我有没有忍耐，我有没有宽容，先从我开始，这样 OK。 要不然99%我会就坐在这里等别人来找我，一定是他得罪我，我没有得罪他。 You see啊，人性伪诈。OK， 那我最后给你们一个原则。我今天不讲太多，因为礼拜天下午我要讲这个题目。但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他说 ，OK， 第31、32节。 都是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所以怜悯的心彼此饶恕。 OK， 这也是一个例子。他没有说彼此饶恕就到这里，他上帝非常聪明，他说彼此饶恕，如果就到讲到这里，我们一定会说就按照我的原则去饶恕别人，对不对？按照我的想法，按照我的方法，我的做法去饶恕别人，只要他能够合乎我的条件，只要能够达到我的标准，做到我的我觉得他应该做的，我就饶恕他。就他，你要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饶恕了你们一样。哇，是你逃避不了啊，了解吗？所以不是说彼此饶恕，要饶恕像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上帝在基督里饶，怎么饶恕你 ？OK， 小龙，上帝在基督里怎么饶恕你？他是有什么条件？无条件的饶恕。OK， 那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所以你要饶恕别人也是无条件的饶恕。OK， 这个非常好。OK， 我就那 OK。哎，我很快就做一个这个饶恕 ，OK， 我就做一个解释。第一个，饶恕是一个决定，不是一个感觉。很多人就卡住在这里，很多人卡住在他们以为饶恕是一个感觉，饶恕不是一个感觉，那个感觉不是那么快可以改变。所以饶恕是一个决定，就是一个决定。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在祷告里面，我奉耶稣里面，我就宣告我饶恕他，那是一个决定 ，OK， 是一个决志。感觉是感觉啊，有时候感觉是需要一段时间，需要很长的时间。有一次我还做大专短期的时候，我们哦，那个时候我的也是我知道我们就分小组就掏一些圣经的一段圣经，我有一个弟兄。他分享了一些对这个圣经的看法，我知道是错的，我知道是，可是我的中文我还我讲的不漂亮啊、我讲的不漂亮，我讲的不够，我技术不好，后来他就觉得很生气，他觉得我侮辱他什么，他就开始，那么在那个时候，他就很生气，他就开始骂我。在小组里面就开始骂，然后那我也承认是我表达的能力太差，所以讲的不够技术不好，所以他就觉得很生气，所以他就开始骂我，然后就团契聚会结束了。我回到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办一个学生宿舍，信义学社，在台大对面，信义学社四层楼，中间有一个楼梯。哦，回到宿舍，他就继续骂我，他从一楼把我骂到四楼啊，整个宿舍人都听到了，因为这个楼梯那个声音好大，从一楼把我骂到四楼，然后他去睡觉，那我也回家，然后呢啊，我不晓得他睡得怎么样，我猜他睡得不错啊，可是我因为我睡得不好，因为第二天早上我看到他。他好像没有什么事，他说父母是早啊，你知道吗？他没有事，可是我有事啊，我非常非常的。可是那个时候，其实我知道，那个不是说就沟通什么这个把这个里面的东西找出来说，我跟你，因为那个是一个非常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该算是不正常，我知道，因为我跟他很熟，我知道他的问题跟我没有关系，他的问题是他跟他自己的妈妈有问题，所以他也跟我讲过一些东西，我知道他就是转移到我的身上，所以我这个不是说要沟通什么，我就这个问题就是饶恕，所以我也知道，我觉得神也光照我，神光照我，所以我那天晚上回到家。我那天晚上就祷告说，主啊，我奉耶稣基督名，我在上帝面前我宣告决志，我饶恕他，无条件的饶恕他。我说 OK， 饶恕是饶恕，感觉不一定那么快就改变，了解吗？所以说 OK， 所以我说是第二天早上他看到我说副市长，可是我里面的感觉没有太大的改变。后来那个是大概是五月，后来六月底他毕业了， 哦，他毕业了，我就松一口气啊。后来他去美国读研究所，我说，哎，因为我饶恕是饶恕，可是我里面的感觉就没有太多改变的话，至少我不需要再看到他。所以我就说他去美国读研究所，然后呢，我也去美国读研究所呢。那你可以猜吗？很不巧啊，是吗？不巧，不是说我们读的是同一学校，但是我们的学校很近。后来我们学校，我们两个学校的这个华人团契，我是属于华人团契的，所以我们那个学校两个华人团契一起来合办一个冬令会。所以他们就差派几个代表来做筹备委员会。那他们这几个人就到我 West Lafayette 来，第一个进门就是他。我说他一进来，副牧师，哎，好久不见了，哎，好久不见。我发现我的感觉也没有太多的改变，已经有6个月没有太多改变。但是其实那个时候给我很大的安慰，说上帝很看重那个决定，感觉是感觉。感觉你要需要时间。其实我对这个事情的感觉大概有2年，整整有2年才完全处理改掉了。可是就说，所以说第一个饶恕是一个决定，不是一个感觉。OK， 那第二个饶恕，如果你饶恕第一个饶恕，有的我说人心诡诈。OK。你饶恕，有的人说我饶恕，可是发现我心里面还是蛮喜欢记得这件事情啊。我这个他得罪了我饶恕，可是我要就发现我还是放在我心里面，我还是想一想，就是觉得有一点很奇怪的一种享受的一个那个，这个也很可怕。你饶恕就等于是忘记 ，OK， 这个是我不讲太多，因为明天下午要讲给你听。我告诉老师，你不要老师，可是里面每次想的稍微比较还有点享受那种被伤害的感觉，这个很危险。OK， 第三个饶恕，如果饶恕是饶恕，你 OK 饶恕了，那就不要再跟他提 ，OK， 不要再跟他提。像我说我在普渡过了6个月以后碰到他，说我如果说啊哦啊感谢主，你那天做的事情我已经饶恕了，这个饶恕就是不要再提，了解吗 ？OK， 第四个不要跟他提，也不要跟别人提，不要跟别人，你知道到2年以前他做的事情啊，感谢主我饶恕了，这个反正就是饶恕就等于是忘记 ，OK。OK， 这几个原则，这个我不再讲太多，因为时间，而且因为礼拜天下午要讲。但是 OK， 我最后我说，如果耶稣说你们如果做得到，你如果彼此相爱，他们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他们也知道天父是差我来的。OK， 如果你们做你彼此相爱，同心合意。来信望福音才真的信望福音，要不然你所传的福音没有什么说服力。 OK， 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我发现彼此相爱同心合意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也不是一个世外桃源， OK， 是一个真的呢可以实现在世界上的一个事实。 OK， 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文化，在教会里面创造一个文化跟世界的文化不一样，跟世界的文化不一样啊。那么在这里保罗所描述的，回到哥罗西书第三章啊，他所描述的这个不是一个抽象理论啊，这是一个啊，这不是一个，不晓得你听过那个 impossible dream， 那个不可能，那个中文怎么讲，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you know， OK， 不是真的是，这可以作为事实。在哥罗西书他描述的世界是 well actually OK， 我今天弟兄说他我可以讲到9:30，对不对？ OK， 你 OK， 你不要忘记他说这句话 ，OK。 啊，他不晓得，他也没有跟你们说这句话，他跟我说这句话。OK， 我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OK， 我们先看加拉太书第三章，这句话很有意思。我说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OK， 那么 OK， 这里很有意思。第十四节，第十五节，他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然后呢，注意到第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OK， 哇，这个世界的文化，我们每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所遇到的很多很多的情况，很多的社会真的就这样相咬相吞。OK， 对不对？这个世界很多地方就是彼此攻击，哦，彼此回谤，勾心斗角，彼此不信任，这个世界的文化这样子。 OK，所以他说相咬相吞，真的，如果这样子，如果这搞不好，到最后真的就会彼此毁灭、消灭。OK，OK，destroy。OK，OK。那再回到哥罗西书第三章，他在这里所描述的，他说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新的文化。哥罗西书从第三章从十二节，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的。就是说彼此相爱同心合意，不是一个抽象理论，也在圣经里面神给我们非常具体明确清楚的实际使用的方法，要这样做，对不对？啊，你爱是建立在诚实上面，诚实是建立在信任上面，信任是建立在无条件的接纳。我们彼此无条件的接纳，也是建立在上帝对我们的无条件的接纳上面。所以这一二三四五 ，OK， 就如一整一整一整的这样做。我发现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文化跟世界的文化不一样，别人看见，别人一进来看见基督徒的文化，上帝家里人是这样生活，他们就知道你所传的福音真的是有说服力，你的信仰是真的。 OK， 那所以说我如果能够突破一个观念，说这个彼此相爱同心合意是一个抽象理论，是一个理想，是一个理想。而如果能够突破这个一个不实际的理想，如果能够突破那个观念，说是一个可以真的可以做得到，在世界上，你即使你会发现，你会发现世界上的人看到基督徒这样子。他们会觉得，哦，你们所信的是真的，你不需要太多说服他们的，你所信的是真的，他们看得出来，而且他们会很愿意相信。OK， 这个是今天要讲的。明天我们要去听一个100岁的老传道人，我也很向往，非常的。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100岁的传道人讲到 OK， 然后呢，明天下午我们要再讨论一些更实际实践的，一个是在婚姻， 一个是在亲子关系里面用同样的福音恩典的原则来经营一个婚姻，经营一个家，然后呢，礼拜天下午也会打那个比较严肃的一个题目，就是怎么样处理我们自己过去受伤的一些回忆啊，也是用一样的原则。OK， 我们一起祷告。耶稣，非常非常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的教导在圣经里面真的非常实际，不是一个抽象理论，不是一个理想的梦想，真的是可以学习，而且很清楚、很明确、很具体，可以学习这样做。而且也是我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的都是为了让我们享受，有更大的享受，所以我们能够经历到更大的喜乐，更大的快乐，在世界上也能够经历到彼此相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事实，我们可以经验在世界上，而且可以跟别人分享。谢谢主，所以我就奉你的名来祝福弟兄姊妹，能够在教会里面也能够这样子过基督身体的生活，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彼此诚实，彼此信任，然后呢一起成长，精神、心理、灵命的成长越来越成熟，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